好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继续来啊，第二课啊，辅导的基本原理跟前提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啊。所以我们的教牧辅导呢，是我们牧者手中的杖和杆啊。语言跟对话啊，协助跟辅导啊，聆听和了解人的问题，提出忠告啊，帮助人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啊。圣经辅导就是用神的话来劝勉人啊。在16世纪啊，宗教改革的时候，马丁路德、加尔文这些改教的领袖啊，都把精力花在讲解圣经、应用圣经啊，所以清教徒当时的清教徒领袖，他们也喜欢啊用圣经真理来劝勉啊信徒，那建立信仰，来克服罪恶，来安慰这些忧伤的灵魂啊。所以这个圣经辅导就是用，讲白了就是用神的话来劝勉人。但是呢，这个近代科学啊的发展啊，特别是心理学产生的对信仰的敌对啊，因为人的科学啊跟神创造出来的必定是有矛盾。人明明在这个发现神创造的奥秘和规律，却把这些奥秘和规律归给人啊，不是归给神啊，这原来就存在的奥秘跟规律都是神创造的，我们就是白白的取来，有一些聪明的有智慧的人去发现它，把它揭开奥秘而已啊。但是呢，这些发现者啊，这些学科就开始呢抵挡神啊。那这个人的本性只不过是他们说，这个人的本性是有欲望支配啊，他就把那个来源给断掉了。那有一位叫罗杰斯的，他对福音派啊辅导影响啊很深啊，他否定人有灵魂啊，认为人的自我只是经历的组合，生命只为追求人的自主自由。啊，那现代的心理学跟圣经是两啊这个背道而驰啊。那可惜呢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，基督教把门打开，接受世俗的心理学，那他的思想啊，这些思想和书籍呢就涌进教会，包括福音派的教会，有的也接收这些东西啊。那么后来圣经辅导学啊，就是从亚当斯开始的啊，1970年代他的圣灵的欠借问世了啊，是圣经辅导运动的开始。那亚当斯虽然受到很多人的攻击啊，来自不同的宗派的牧师和信徒却纷纷响应，他的学生就到处去建立圣经辅导中心，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啊。那这几十年来，三四十年来啊，现在快走了半个世纪了，是吧？那个圣经辅导在牧师在训练工作跟出版工作方面开始什么？开始这个像雨后春笋一样的这个产生跟发展啊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啊圣经辅导运动啊，包括这个目前出现在北美啊、北欧、南非、南韩等地的教会，现在也影响到啊中国啊。那这个，我们强调要与当事人建立关系啊，就是对他内心的动机进行辅导啊。外部的环境虽然可以带来诱惑和试探，但主要是啊，有一些反应就是出自人内心的动机啊。比如说，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，扫罗他是违背神的命令，没有把按照神的命令说，把亚玛利王给他们一切斩尽杀绝啊，不留后患。其实真正的原因，扫罗他是怕人，所以妥协了 啊。那么我们圣经辅导的目标就是帮助啊当事人找出、发现、除去藏在心里面那种不敬虔的动机，那不能完全相信神啊。要，所以我们的目的要人什么悔改啊，用讨神的心、喜悦的心动机去面对困难、处理困境啊，而不是什么躲避、隐藏、减损啊，这个自己用自己的办法啊，这就很危险啊。所以首先我们追溯整个啊历史啊，神是按照他全能的创造啊来护理宇宙，所以我们应该确信神的存在跟他绝对的主权，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灵活的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啊，这就是圣经辅导的唯一的最高依据跟准则啊，相信神的绝对主权，明白他的旨意，灵活应用在生活当中去解决问题。因为我们知道神说有就有，命定就立啊，我们相信整个世界啊是神的话啊，按神的话、神的命令造成的，说有就有，命定就立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造男造女啊，给他们祝福，他们要他们工作啊，第一要生养啊，第二要治理、要管理这个世界啊，所以我们要完全相信、依靠、顺服神啊，忠于神的嘱托啊，按照神要我们所做的，按这个计划去做事情啊。如果离开神独立行事，那就等于推翻神的主权啊，就会带来世界的混乱啊，犯罪就导致了死亡。我们要相信并且老老实实的相信啊，看到神是按完美的旨意来启示他自己，因为神对人的怜悯和关怀啊。首先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神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啊，被造的万物，你就看到有一个创造的主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啊，神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意思，能够认识他啊。后来呢，神自己来成为人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看不见的啊，是灵的神来成为看得见的人啊，被人所生啊，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神，又加上百分之百的人的形象，让人能够看到他、听见他的话啊，能够啊看见他所做的啊，他成就的救恩啊。当主耶稣完成了救恩，回到天家的圣父跟圣子一起差遣圣灵啊，住在信徒的心里面啊，永远跟我们同在。所以圣灵就启蒙，成为我们启蒙的老师，就一直光照我们，就个别的带领我们啊，来遵循神的旨意。神按照慈爱跟恩惠来救赎啊我们这些有罪的世人，去解决人的罪性跟罪行啊。所以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，我们蒙恩的罪人啊，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啊，完全的义的带领我们呢、啊，担当我们这些不义人的罪，把罪拿走了，罪人就成为什么，一个没有罪的、罪被赦免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没罪的人叫义人，义人啊。所以神怎么交代啊，我们怎么做啊，上帝来做人啊，上帝是灵啊，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啊，那怎么看得见呢，只有在父怀里，就是父所爱的独生子来成的人，把他表明出来，我们就看见了。好，神非常奇妙的、全备的安排了人的归宿啊！神对人和万物的永远的计划里面啊，主说在我父家里有很多的住处啊，他去的就是为了预备给我们预备地方啊， 还要来接我们去到他那里。所以主在哪里，我们也会在哪里。所以人被造啊，是跟神同心同行同工同享同乐同荣，都是一同的啊。谁能享受一同呢？首先是同心，同心必须相信，绝对的相信，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，把一生的主权交给他，才能同心同行啊，才能跟他同工，才能同享这个福乐啊。所以一切源于心啊。那离开了他的本体啊，追求知识啊，这个就学习一些方法啊。那么方法论呢，对人跟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是这样子啊。比如说希腊啊，阶梯式，希腊人求智慧，他们有很多智慧的说法啊。那说物极啊，物质是低级的，精神是高尚的。接着什么知识的阶梯能够达到真善美啊，用这种方法去追求知识，达到真善美啊，真善美啊，就是主观理想的境界啊，心理状态描述。可圣经讲呢啊，人用人的办法啊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人的知识很多，而读的越多，你说来说去，大家都有道理。当今的网络时代就是这样子，科学也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当人心啊，这个背离神的时候，他就想办法啊，找出一样的各样的这个成果啊，然后来夸大，让它商业化啊，科研跟商业跟公司结合起来，推出一些产品啊，那就有人给他写文章啊，来推广啊，来变卖。这些东西有多大的好处？那么很多人就迷信，为了简单，为了找到一种这个最简单的办法，为有效的办法，那他就花钱去买这些东西，他们就发财了，是吧？所以很多研究的东西，现在讲得很好，到用了十年、二十年、几十年以后，又被推翻掉，被否认的东西呢，又被肯定了啊，被肯定的东西又被否认掉了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所有造的东西对人类都是有好处的。那你做的这些东西，就是用地球上各样的那植物啊，各样的这个啊神造的东西，用它来起来啊，拿过来加以什么制造提炼，成为更方便用的东西而已。一切来自地球。所有的这些植物不都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吗？都是从地里面 吸取水分啊，元素经过阳光的光合作用啊，空气一起来，哪能离开这些呢啊？所以随便的啊，这个把一件事情片面的夸大啊，不照顾全局啊，所以你读书读了很多啊，增加很多的知识，没有穷尽，没有穷尽啊，是一些道理啊，一些局部的片面的道理，没有全备的真理啊。唯有回到上帝那里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。所以在基督里面的完全要靠什么？圣灵在人心里面运行，带领我们人啊到神面前，达到那真正的目的。还有就是宗教啊，佛教的递减法啊，人的欲望啊是这个祸端啊，是这个啊贪财啊，这个什么万恶淫为首啦，这个讲到了这些啊，讲到了一些现象啊，这个人类问题在于什么？贪婪啊，不厌啊，没办法摆脱，所以要修行啊，再去递减啊，把它递减下来，就是清心寡欲。那欲望使人活下去的原因因素，没办法完全摆脱，所以容易造成两种弊端啊。第一种弊端是近乎无为的消极思想，逃避现实；第二会导致宿命论啊，人不愿意去，不愿意这个学习啊。然后有的是这就是命定了，是注定了，我就这个样子的啊， 不需要再做什么改变。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知道，神造人是要人跟他同工，那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要我们什么把他拓展，要生养啊，遍满这地，然后要跟着他同工，治理管理修理这个地啊，是要做工的，工作的，要努力去工作的，享受这种与神同工工作的喜乐，是享受这个过程啊，不是一下子拿来就这个命运就定了，男的活的都没意思，整个过程啊，你劳动工作都没有意思。另外一种啊，世界有一种将功之罪事啊，就是做善功可以补偿过失，修功德行善事，积极努力啊，将功之罪。但是这些都是啊一些一般的法则啊，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宗教叫人行善，宗教叫人行善啊，但是我们神的标准不一样，说人不行善是等于犯罪，人如果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所以行善是一个人的应该做的，是一种类似本能的样子，你本来就是要去行善。那得救后的善行是本分啊，该杀该占者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。当人重生得救了以后，什么行善是我们的本分，没有说什么这个可以得奖赏的啊，可以给你什么一个荣誉，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，恢复到人的本质，神造人你原来就是要这样做的啊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啊能够完全把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说，我可以把自己的罪弄掉啊，唯有上帝自己来做人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，替代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把我们这个人赎回来啊。所以我们认识罪的后果跟严重性，来解决罪的问题，只有靠着什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，替我们所有罪人的罪死了啊，付上这个代价啊。所以我们呢，承认罪的存在和要害，畏罪痛悔，负上这责任，恨恶罪，远离罪恶，这才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我们要呼求神的救赎和赦免，唯有他。当我们呼求他啊，圣灵就住在我们身上，引导我们的一生，把我们一生的什么主权都交给他，让他来引导，让他来执掌这个王权，指导我们的一生，过属神的生活啊。所以最后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啊，有一个光明的人生。然后我们看看那上帝跟人还有塑造物的这些关系啊，上帝凭着公义审判，那每个人都要承担后果啊。造物主我们的神啊，他给我们责任啊，给我们团体的责任，给我们个体的责任啊，每个责任都要什么，每个人都要负责任，都要反应啊，对神所托付的啊，所交代的，所吩咐的，所命令的，我们都要做出一个回应，是和不 yes or no 都要讲啊。同时每个人啊，对神负责，也要对我们周围的人负责，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啊，所以神的要求它是最高的标准，神的命令就是最高的权威，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啊。以各样的智慧教导个人，劝诫过人，把个人完全在基督耶稣面前引到神面前，活在神的面光中，饱享神无限的恩爱啊。我们对神对人负责啊，就是要去做工，要当心有些东西是不能做，是非常忌讳的东西。如果我们离开至高无上的神，不让上帝来做王做主，来居所位啊，坐在所位，凡事认定他，先让他居所位，那就会局限在社会跟团体啊，这种观念跟意识啊，有的时候只处理，有的问题，无上的神来看看，哎，啊，首先问题呢， 啊，就把你约束成这样。性不好呢，是被动的，啊，这是专家的。那一般的常识呢，啊，他说我们不能人的问题是什么？没能发展全部的潜力，或者什么亏待别人，那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，自己内在资源去努力，啊，我啊带领我们来更新我们，直接让神来引导，啊，那在引导的过程中有一些啊这个指示啊来自哪里啊？传统的直接的指示啊，当面的责备，强如背地的爱情啊，那这个有它的缺点跟危险啊，因为你只看表面啊，缺乏啊继续的细心的研究，那很快的开方啊，开出的处方，开刀斩乱麻，老练非常有经验，看指责头，他有他的自尊心啊，辅导人去做些，这是锤炼要跟听从啊，慢慢地位、权威和智慧。啊，他所指出的，他出的点子，他的啊，跟人家的辅导呢，要让人家相信他、折服他，啊，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神赐给他特别的使命，神与他同在。他说，神跟摩西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去。”啊，这个时候他就有权柄、有智慧，啊，那这个自己决定处理啊，我们看圣经历史上就有这么。这个了解的情况，找出问题的所在，那自己决定怎么。神志清楚，是我们要当心的是怎么样啊？轻描淡写啊，应该像这么严重的事件，要撤职查办。他不撤职查办，不严厉去责，提醒的时候啊，跟批评他，你国家衰败啊，所以高的人呢，会影响很大，抱有潜在的危险啊。生理损失啊，被神任凭啊，有一些人啊，对罪啊得过且过，不愿意悔改啊，一直按着自己的心理的情欲做那些神上帝不高兴、愤怒的事情、污秽的事情啊，那么上帝就随他去，任凭就是随他去啊，让他去玷污自己的身体啊，那。生理的损失，身体的损失会怎么导致心理的变态啊？身体不好，心情也不好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屡教不改啊，神也就任凭他，任凭他的情欲啊。那心理变态又会怎么来一个恶性循环，让心理的生理的疾病加重啊？那心理变态带来了一种邪僻的心啊，他故意不认识神啊，神任凭他们堕落。啊，而且会拖人下水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据上述这个情况啊，这个我们简单的这个分析一下啊，这个指导者跟被辅导者啊，这个角色来作为比较产生的这个，我们用这个方法啊，方法、方式、责任啊、态度、目的啊，我们会看到有不同的结果啊，不同的果效啊。那去指导别人来，他是有准备的啊，他有经过训练的啊，代表权威，有智慧，有知识，有神的同在。那如果没有这个，没有人来辅导我们，比如说我是有问题的人，我需要辅导，但是我要自己导啊，没有人来对我进行辅导，我自己辅导自己啊，叫被辅导者。那我们就看到啊，这个中心是什么，就是说去辅导别人的人，他看到这个人的问题。那如果是自己辅导自己呢，他只是这个人的感觉啊，自己发现自己的感觉啊，自己的领受啊，处在什么情况下。那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的。那方法呢，如果我去指导别人啊，我就会什么，有这种教导的恩赐跟能力啊，我会给他解释，我会给他分析。那如果我是自己来指导自己，来辅导自己，那我就得听了啊， 通过我自己实际经验这个体验的过程，我认识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？我用的是什么方法来指导我自己？我是读圣经还是听人家啊这个劝导，或者是读书？那再来一个方式啊，我如果去指导别人，我是辅导者啊，我就会比较理智的，在局外的啊，作为一个啊导师辅导者的啊这个角度，我可以很理智的去推理。但是呢，我如果是自己辅导自己呢，没有人指示我呢，我就是凭着这个感觉啊，就凭着我自己的能力，我的洞察力来分析自己的情况，那显然这样就比较局限啊。那如果从责任来讲，我去辅导你，我一定带着这个责任啊。我如果是从上头来的责任，那我是带着主的权柄，带着圣灵的恩高，带着属神的智慧和知识来辅导你啊，我就有这个责任对你负责。那么如果我是自己辅导自己呢，我就自己负责啊。那从态度来讲，我去辅导你，我是辅导者，我就有这种权威。那我如果自己辅导自己呢，我就没有啊。那从目的来讲，我如果去辅导你，我是辅导者，那我就要解决你的问题啊。我的目的就是从神那里获取智慧啊，根据他给我的恩赐啊，我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的问题。那如果我是自导呢，那就是要什么，要有一个共同体验，我愿意接受我自己所领受的，那我去体验，所以这就非常的有限啊。好，那我们啊来回顾一下一些间接的开导法啊，一个一个来解决问题。比如说当时啊创世的时候啊，神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，没有把他直接置于死地，也不是单单听他们单方面的申诉，而是充分了解的实际情况啊，就是一个一个的问，让他们自己讲，自己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啊。那神就是比如先问他，谁告诉你赤身裸体，对不对？那他亚当和夏娃就要讲啊，回答这个问题啊，最终责任呢推到啊蛇那里，那蛇没有再说什么啊。所以在间接开导这方面呢，是要有智慧的啊，也要从神那里领受这种智慧和技巧。比如说先知拿单，他是觐见大卫王啊，跟王讲话啊，王是有权柄。那拿单呢，先知呢，他没有使用权柄，没有直接的去着他，他是设比喻啊，这个比喻就打中了什么，就是刚好合着大卫的心。大卫犯错误犯罪，再怎么样，大卫那个心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有同情心，他有正义感啊，所以他听了这个比喻故事以后，他自己出来做审判官，这个人大概是哪单呢，他如果到此为止，他不再讲，不再往下讲了，那因为到的时候大卫自己定自己的罪，所以拿单在这个时候就使用权柄来指责大卫的罪行啊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大卫有可能怎么样，有可能恼羞成怒，有可能把拿单给杀了，杀人灭口。但是神在帮助啊拿单，所以大卫呢悔改，圣灵在大卫的心里做工。本身大卫他就是个义人啊，我们说他是有正义感、有同情心的人啊，所以大卫悔改了。那最后解决问题，神除掉、免去大卫的罪，但是大卫要承担这个罪行的后果，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。那大卫接受劝告，但是有的人他不接受劝告，比如说王啊，测试大卫的测试亚西多夫啊，那个。当时有个昏君啊，叫亚玛色啊，他去把自己打败的国家的神像，把他立成神明， 把拜将家的神哪来立作神明？神当然发火了，是我帮你打败，你把你打败的那个人他们的神明你哪来立为神明？所以当先知测试去跟他讲的时候，他不听，不听这个先知就说你自己找打了啊！你不听劝诫，那现在我确认啊，我可以肯定神要灭掉你了，你没救。不听劝诫的人他没救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救主啊，他是至高的测试啊，我们的主他创始成终托着万有啊，所以他是我们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唯一的先知啊，就是我们的主啊。那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啊，上帝与人同在，那道成的肉身就有什么？有智慧的灵，有聪明的灵，有谋略的，有能力的灵啊，他来做我们的至高的测试啊，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啊，完全相信他，来投靠他啊，他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行奇妙又奇妙的事情啊，他才是我们啊至高者啊。所以测试啊，他是主导参与计划的参与者啊，他创造的诸天，因为整个天地是神命令造的啊，万象天地万象的规律是借着他口中的气，他的力量，他说出来的这种规律，按照他说出来的定下来的规律而形成了这个宇宙啊，而且呢他是永远立定，因为用他的话啊，说有就有，命定就立啊，他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他裁定万邦，他可以使列国所有的国家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你所有的众民你想的那些有的没的东西变成没有功效。但是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的奇妙测试，他的筹算啊，他的计划，他的运作，他一定是什么永远立定啊，他所想的计划是万代长存的啊。还有我们的主呢，他是要让人得福的，圣经里面讲的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那民是有福的。那我们看到以色列啊，看到这个信这些信神的国家，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作为至高神的国家啊，全国人民都蒙福啊，主赐给我们圣灵啊，圣灵赐给我们啊，主就可以按照他的公理，按照他的旨意传给万邦，治理万邦啊，测试他为设立公理啊，他会怜悯他所爱的人。所以圣经里面这样应许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怜悯我们啊，他不灰心不丧胆啊，整个全世界山林海岛都等候他的教训，他的训诲啊，因着他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啊。耶和华神用公义招你，他一定搀扶我们的手，保守我们啊。我们的主就要做众民的公宝啊，中宝啊，所以他做外邦人的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所以瞎子的眼睛被开了。那这光是指着肉眼瞎，而是心灵的眼睛瞎了，他开了，他认识了，看见了主，看见了真光。那些被世界啊囚禁的人啊，没有自由的人，从那里面出来了啊，从黑暗中出来，见到了真光啊，就看到了一切。所以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所有的人都被那真光照耀，能够明白神啊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但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，那有人拒绝他啊，所以在这世界上两拨子的人，一拨子的人是信他 的名的人，他是奇妙测试，他是全能的主，他是永在的父，他是和平的君。那我们接受他作为救主啊，把我们一生的主权交给他，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那整个身份地位都改变了。他是我们的保惠师，保惠师就是安慰保护我们，施恩我们，是我们的啊导师啊，让我们得着重生，能有改变。就像我们的主直接跟这个诚实谦卑的尼格底姆，犹太人的官啊，这个法利赛人直接告诉他，他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啊，主跟我们讲的话啊，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的环境中有很多的话出来，但我们唯独记住他的话，明白他的真理，因为有保惠师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记住他的话，明白他的话，运用他的话，我们会悔改啊，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啊，主来了啊，他要我们啊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，圣灵有个别的带领啊，真理的圣灵来了啊，他要引导我们，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，所以主的灵圣灵会根据我们具体的情况来个别的引导我们啊，归向他，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的盼望啊，他会让我们成圣啊，一辈子啊，在圣洁的道路上除去啊我们的罪，每天一天新是一天啊，我们来洁净，靠着主来洁净，他会给我们恩赐啊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叫每个人得益处啊，给我们传福音的智慧，给我们智慧的言语啊，给我们知识的言语等等啊，随着他的意思，为了造就我们，造就教会啊。那我们看看圣灵跟圣道的关系啊，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，它是一个武器啊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啊，圣灵指导我们去做当做的事，当说的话，当走的路啊。所以整本圣经是上帝自己默示的啊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它里面有教训，有督责，目的是为什么？叫人归正啊，教导我们学习啊，做义人啊，学习这些公正、公平、公义的，神所喜悦的啊，都是为我们有益，来预备着我们，让我们在神面前完全啊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就是完全合神心意的人啊。那目的是什么？要我们去做事情啊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这善事就是神喜悦的事情啊，不是一般世界讲的行善。啊，神喜悦的事情，神认定的好的事情啊，和他心意的事情叫善事。